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1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加拿大演出，政要红贺捧赏；神韵继续震撼美国观众；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海外大法弟子正式大法综合报道之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月11日至1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加拿大演出，政要同贺同赏。2008年1月13日晚，神韵巡回艺术团在首都渥太华开始加拿大的首场演出，包括加拿大国会议员、参议员、省议员、市议员、总理办公室、市长办公室、艺术家、学者、教育家、华人社区代表等200余名嘉宾及政要出席了演出前的招待会。加拿大环境部长约翰·贝尔德在接待仪式上说，我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我们有多么的幸运，在渥太华地区，在加拿大的首都地区能举行这个演出。神韵演出将走遍四大洲，神韵今年能够在渥太华演出，我们真的很幸运。国会议员皮埃尔·宝莱乌看过演出后说，这真是一个壮观的演出，光声和色彩，舞台上艺术家动作的准确和协调配合真的很卓越，我很惊奇有人能够将这场演出协调得这样好。宝莱坞对关于法轮功受中共迫害的演出印象最深，他说，我们必须站起来反对共产主义和压迫，演出用艺术性的写照非常清楚地表达这一信息。他说明年他还会推荐自己的朋友来看晚会。加总督文学奖评委、多次文学奖获得者、渥太华大学教授希尔·戴比丁先生1月13日观看了演出，他认为晚会让自己从微观到宏观都得到了提高。戴比丁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一场多姿多彩和神圣的演出，美妙的主题与标题贯穿于整个演出之中，当我看着屏幕上独唱的歌词时，感到真是太辉煌了，它将我带回到过去，并让我体验到了一种美妙壮观和中国文化的精髓，让我穿梭于5000年的文明与现实之间。戴比丁教授说，和去年一样，最吸引我的是历史，唐代和其他朝代美妙的传统，当然就像我观察的那样，拨回你的想象，社会是如何变迁的，事物是如何发展，因为这个社会是多变的，不变的是对自我的超越、道德价值和精神的提升。晚会还接到了加拿大总理斯蒂文·哈珀、总督庄美凯、安全部长斯特科特·戴、财政部长基姆·弗莱赫提、移民部长迪安·费雷、多元文化部长杰森·肯尼、执政党内阁主席拉黑姆·杰弗和渥太华市长拉里·欧布里安为晚会发来祝贺信或录像。渥太华市长拉里·欧布里安先生在贺信中说，新唐人电视台对弘扬中国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使汉语、中华文化成为加拿大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你们的付出和努力值得赞赏。谈到中共对神韵演出的干扰，国会议员皮埃尔·宝莱福说，我不理会中使馆让不让我来看晚会，加拿大倡导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高兴作为哈珀政府的议员， 因为总理和保守党政府在世界范围内捍卫自由，包括支持法轮功在中国和全世界捍卫基本人权。曾经担任加拿大外交官30年之久的布莱恩·麦克亚当说，神韵演出正是中共他们所害怕的，他们不希望演出成功，因为中共是一种邪教，他们不想让人们意识到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麦克亚当1968年被加拿大政府派驻香港期间，见证了中共对传统文化的摧毁。麦克亚当说，历史上暴君们都想以他们自己的意志来定义什么是文化，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成功过。华人新年晚会在渥太华演出两天之后，于1月15日在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市上演，给致力于发展多元文化的蒙城带来了一股中国文化热。国会议员鲁希尔说，我非常喜欢后面的天幕，图案和颜色都很漂亮。关于法轮功真相的节目和去年也有很大不同，给我的印象很深刻。鲁希尔提到，今年晚会的节目反映的内容更丰富了，服装色彩和舞蹈演员的表演都更出色。晚会筹办单位收到了来自蒙特利尔市长谭宝利、魁北克省省长让夏赖的贺信。加拿大多元文化部部长杰森肯尼在贺信中表示，神韵演出在全球五大洲的50个城市上演，在加拿大将有21场演出。这个日益受欢迎的中国新年的庆祝，使得中国丰富的文化和传统成了加拿大的一个亮点。
神韵继续震撼美国观众。神韵纽约艺术团担纲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于2008年1月11日、12日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连续上演三场。科罗拉多州州长比尔·瑞特11日致信晚会主办方恭贺。丹佛市长约翰·西根路坡11日晚亲临贵宾招待会。他演讲称赞新唐人电视台在帮助海外中国人适应和融入主流社会和媒体世界的信息自由和多元化的贡献，也非常敬佩神韵艺术团为帮助人们找回正统中国传统文化所做的努力。鲍勃·波维斯是在丹佛地区被誉为好莱坞圣经的 Variety 杂志评写剧评的作家，他同时还给当地最大的报纸《丹佛邮报》写剧评。他说，我很喜欢这台晚会，除了那些绚丽的颜色、美丽的舞蹈等，还有表现佛道和法轮功的节目。我看到了那种兼容的精神追求，它不是说强调一种宗教或某一种东西的正确，它强调的是道德，我觉得这个非常好。他并指出，这个世界就是在追求物质享受，其实人们迟早要超越它，才能保持持续性的发展。所以这台晚会传送出的信息对西方人能起很好的作用。前科州参议员 Frank Weidiger 看完演出后，不仅对精湛演出称赞不已，更令他欣慰和感动的是晚会用艺术的手法所表现的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以及他们对信仰的坚定。 Frank Weidiger 曾签署支持法轮功的决议案，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法轮功非常好，我们就是要提倡。我非常高兴看到节目中能传达出有关法轮功的信息。与此同时，神韵巡回艺术团于1月10日至12日在波士顿歌剧院连续上演四场，观众被深深的震撼。哈佛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教授凯诺·怀斯赞美每一个节目都意境高尚，引人入胜。波士顿知名的音乐家夫妇陈志新、杨信怡观赏了首场演出，称在神韵艺术团演出的音乐舞蹈是从未有过的大制作，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水准。陈志新是波士顿大学西洋音乐博士、国乐团指挥，杨信怡女士是一位古筝教育家，他们今年是第一次前来观看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他们说，上上上乘，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大编排的由中西乐器摆在一起的晚会，编排得非常好，非常用心。麻州各界政要纷纷给晚会主办单位新英格兰法轮大法协会颁发褒奖或致以贺信。波士顿市长曼宁诺、麻州财务部长、国会议员詹姆斯麦高文、 尼基·桑格斯，波士顿市议会给晚会发了贺信。麻州众议院在给新英格兰法轮大法学会的褒奖中说，麻州众议会衷心祝贺新英格兰法轮大法学会，表彰你们赞助神韵巡回艺术团华人新年晚会，展现传统中华文化及褒扬人类品格和正面价值。神韵纽约艺术团14日晚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隆重上演新年晚会，精彩的表演令中西方观众赞叹不绝。演出结束时，观众们意犹未尽，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凤凰城市长菲尔高登宣布1月14日为神韵艺术日。亚利桑那州州长 Janet Napolitano 在贺信中说，神韵艺术演出团富有内涵的表演让公众了解到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团应当为自己为社区做出的贡献感到自豪。
下面请听一组最近收到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四川泸州古蔺县太平镇黄家沟村大法弟子熊秀友，生于1946年10月，被两次非法判刑，在德阳监狱遭受迫害。2007年12月14日，熊的妻子得到病危通知，赶往成都双流警察总医院。一个自称是监狱里的吴科长说，熊秀友不配合治疗致死，责任自负，所有费用自立。12月16日，熊秀友被迫害致死。17日，熊的亲属见到遗体左胸上有长约20公分的伤口。
四川宜宾县大法弟子郭宝山坚持讲大法真相，坚持状告首恶江某某，于2007年11月被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宜宾县公安局博西看守所。郭宝山2001年10月被绑架，被非法判刑1年，在绵阳新华劳教所受尽折磨。2004年4月，郭宝山又遭到恶警非法抄家并被绑架，非法判劳教3年，在自贡监狱受尽各种折磨，几乎失去生命。
辽宁抚顺市清源县大法弟子孙洪昌，2000年就被迫害流离失所，2006年3月28日被抚顺公安一处天桥派出所恶警绑架，遭劈胯、手指钉竹签等酷刑逼供，被迫害得奄奄一息。2006年9月18日被非法判刑5年，孙洪昌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大沙沟看守所，现已将近2年，腿已被迫害致残，小腿已经萎缩。
辽宁省横仁县拐墨子镇洼泥店子村法轮功学员于国喜，于2005年3月在家学法时被县公安绑架，并被非法拘留1个月，非法劳教3年，在本溪威宁营劳教所被迫害2年多，遭受了非人的折磨，造成严重疾病。2007年初被放回家中，身体一直没有恢复，于2007年12月离开人世，终年56岁。
河北三河市大法弟子杨桂荣60多岁和王兰华40多岁，2008年1月2日晚被绑架，劫持到三河市看守所。杨桂荣女儿刘静1月8日去国保大队要母亲，遭非法扣留抄家。杨桂荣老人经历多次抄家、绑架、非法拘留，还被迫流离失所很长时间。大女儿刘颖被强行洗脑，精神失常后跳楼身亡。目前杨桂荣和王兰华估计被劫持到廊坊洗脑班，刘静被送往廊坊洗脑班迫害。
黑龙江省双城市郭凤兰，女，64岁，被非法判重刑，关押在哈尔滨女子监狱迫害已3年多，身体非常虚弱，出现脑梗、高血压，低压180，高压200，近期旧病复发，气胀，肚子鼓鼓的，吃不下饭，大便干燥。就在这种疾病痛苦煎熬中，哈女监的狱长管教仍然没有人性地迫使郭凤兰老人每天照常码坐。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法轮功学员胡志明在锦州监狱正遭受非人迫害，他被关在锦州监狱中的警犬医院里，被注射了不明药物，已神志不清。胡志明现在已不能行走，一直躺着，处境十分危急，请正义人士关注援救，共同制止非人迫害。
恶党十七大召开之前，河北省深州市610办公室、公安局联合各乡镇派出所、司法所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大肆绑架、抄家、勒索、强抢财物、监视等。这次迫害共绑架80余人，其中有练功人，也有未修炼的常人，有以前练功后放弃修炼的，有夫妻俩被抓，家里只剩老人孩子的，有去串门一同被绑架的。2008年1月3日上午，在深州市广场，一些恶警进行盘查，抓捕善良的民众30余人。这次对法轮功的迫害，人们不愿再被中共媒体造谣愚弄，有的在自己家里安装了卫星天线，接收新唐人电视频道的真实信息。长期剥夺中国人知情权的中共很害怕，要下大力阻止广大民众对事实真相的了解。为了让被绑架的这些法轮功学员早日放出，我们要整体配合营救他们。
2007年10月17日，七名广东珠海市法轮功学员蔡华荣、李锦珍、陆桂兰、詹连月、何以兰、欧怡、廖生被610的恶人有计划的绑架，其中蔡华荣被非法关押在珠海市梅溪第二看守所1031层，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违法院计划在08年1月18日上午9:30对法轮功学员蔡华荣非法开庭。
1月8日晚约10点左右，由山东招远市国保大队、公安610的恶警李建光带领招远市610、招远市政府610，协同新庄镇政府派出所一大帮警察、工作人员约20多人，分两帮分别去新庄镇法轮功学员张淑春家和他娘家，妄图绑架张淑春。去张淑春家翻墙头入院内，不打一声招呼，用脚踹开内屋的家门。因张淑春不在家中，这帮恶人把张淑春的丈夫毒打了一顿。这帮人中有几个人喝酒喝得醉醺醺的，趁机大打出手。最近招远市610邪恶警察抓捕本市的法轮功学员，很多都是利用晚上人们已经入睡，翻墙头入室内砸门抓人抄家，简直无法无天，和土匪没有什么两样。
建议给到城市打工的外地人员讲真相。新年即到，到城市打工的外地人员陆续开始返家，根据这种情况，建议同修们及时准备一些光盘和资料，发送到各地打工人员手中，带回家中，利用节日休息空余时间与家人及乡亲传看，起到广传真相的作用。通过这种形式，我利用业余时间带上资料光盘到农民集中居住的工棚、工房内给他们，并及时为他们三退，他们都兴高采烈地带上真相返还家园。期间有民工提出建议，希望能有春联送给他们。我想到农民工拿到春联，一是非常珍惜悬挂，二是把带有大法纯正信息的春联带到千家万户，起到清除邪恶党标语的作用，建议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借鉴。我的做法是，路上见到拿行李返家的民工就上前去询问，要真相资料光盘的及时送上，如有春联再送上更好，望同修们行动起来，利用好一切可救度的机会，最大限度更高效率地广传真相，救度更多世人。
本周39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70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身亡，世人觉醒得福报的事例。住船酒瓶得福报。我有一位比较要好的朋友叫舒玉， 97年我得法修炼之后，经常与他讲我修大法后身体变得健康了。但淑玉和丈夫练了才个把月，就到了99年720，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就放弃了修炼。在广传九评劝三退救众生开始后，我去淑玉家讲三退，他们夫妇二人马上就退了。我给了他们酒瓶和真相小册子，并且告诉他们传给亲人们看，如果有要三退的就帮他们退，做点救人的好事。淑玉真的把酒瓶和真相小册子传给亲朋好友看，结果他家的兄弟姐妹都三退了。前些日子淑玉来我家串门，说他最近腰部转圈疼，有如针扎似的疼，非常难受。一天他在睡梦中看见一只比男人手还大两倍的手向他的体内推进了一个白色的大球状物体，当白球推进体内时就惊醒了，之后腰部全好了。我告诉他，你虽然没有坚持修大法，你助传酒瓶劝三退挽救世人生命是做了大好事，当你有灾难，大法师父给你消减了灾难，保护了你。
明真相，众生有望。近日山东省由于受到邪党机构压力，开会企图加重迫害法轮功，并派出工作组到各市县公检法一起出动，各单位参加县城具体包干到各家属院农村进行大搜查蹲坑监视，一时仿佛720再现。可与那时不同的是，以前那另样的眼神变为关切的目光，听到的是注意安全。参加会的人员会告诉迫害又紧了，刚开了会一定要注意，参与行动的会告诉今晚不要出去，百姓说闲着没事抓法轮功干什么，抓小偷多好。
黑龙江省双城市村民童宝珍举报大法弟子恶报惨亡。黑龙江省双城市新莲乡安家村村民童宝珍，男49岁，受中共邪党谎言蛊惑，仇恨大法，于2000年秋天举报到安家村散发真相传单的四名法轮功学员，致使四名学员被非法抓捕、毒打、劳教。童宝珍之子26岁，也听信谎言，多次涂抹大法真相标语，后得恶报，患了精神病。童宝珍养的骡子好几次莫名其妙的有病，或腿脚半折致死。童宝珍曾多次从马车上掉下来摔成重伤，最后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摔成三根肋骨骨折。2007年12月9日晚，童宝珍之子精神病发作，将童宝珍打成重伤，颅骨损伤，送至医院抢救，医治无效，于2007年12月10日早40死亡。而此时童宝珍的肋骨骨折还尚未痊愈。
河北青龙县土门子乡书记董守明污蔑大法遭恶报身亡。青龙满族自治县土门子乡恶党书记董守明在任土门子乡乡长后被提拔为邪党书记，任职期间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多次组织参与非法抓捕绑架法轮功学员，最终遭到了恶报，于2008年1月7日在秦青公路自驾轿车与正在行驶的一辆拉木头车追尾，轿车当场起火烧毁，人也被烧死。待救援人员到场后，只能从车牌号入手查找线索，目击者说尸体只剩下一小堆残骸，只能用铁锹铲进棺材里，真是惨不忍睹，死时只有39岁。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正式大法的综合报道。2008年1月13日，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在埃菲尔铁塔前的人权广场，与以往的周日一样，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惨无人道的迫害。明白真相后的人们表示，不能让中共继续对这样平和的人们进行迫害。
1月12日，英国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伦敦中使馆举行集会， 声援3000万勇士退出中共协党及其附属组织，响应并支持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在全球范围启动百万签名反迫害活动。来自剑桥的李博士说，曾经被中共邪党及其党文化奴役和扭曲的中国人真的开始觉醒了，对神佛和中华民族犯下滔天罪行的中共邪党垮台真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1月12日，德国慕尼黑迎来了成群结队的中国人，他们大部分是为了观看中国队与德国队足球比赛来的。当他们在马林广场看到声援3000万人退出中共的活动，很多人兴奋地在退出中共的横幅前照相，一个学生大声说，你们真是太勇敢了。很多人愿意接过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等资料，有几位当场表示同意三退。
1月10日，台湾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庄和子在他的竞选总部签署全球百万联署书，表达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严重抗议，并且急切呼吁民众一定要勇敢站出来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翌日，国民党籍嘉义市立委江义雄、嘉义县立委翁仲军也亲自签署全球百万签名反迫害，要求中共立即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同时希望政府、议会、国际奥委会和人权组织能够以理性、平和、民主的方式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2007年12月18日和20日，两位美国议员，加州第29选区的西安达和第32选区的苏里斯，分别向胡锦涛发信，呼吁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北京法轮功学员李树英。苏里斯同时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赖斯，请求他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李树英。
1月12日，澳大利亚悉尼西部的帕克斯镇举行音乐节大游行，并通过澳洲 ABC 电视台现场直播到澳大利亚的上百万家庭。法轮功团体再次受邀参加，天国军乐团气势磅礴，腰鼓队、唐装仙女给游行队伍注入了一股高雅纯净的清流。街道两旁的观众不断地欢呼、喝彩、拍照。镇政府工作人员派特·奥里佛说，你们法轮功团体表演得太棒了，明年你们一定要再来。你们将这个游行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如果没有你们，这个游行真的就不完美了。
台湾桃竹苗网络讲真相交流会于1月13日在内坜高中举行，11位学员在上午的交流会中与大家分享了他们在网络上如何坚持讲真相、促三退及个人修炼的心得体会。许多同修谈到了在完全不懂电脑基本技术的情况下，如何克服个人的怕心，在讲真相中放下自我，做好三件事。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放下常人的观念障碍，走正未来的路；直面恶意举报者，潜悟资源；有关金钱的一点想法；关于发正念的一点认识；发正念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千万别忘了自己的责任；由修口想到的协调人应充分发挥作用，带动同修跟上正法进程。求师父是正念表现的一方面。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常人的观念障碍，走正未来的路。最近大陆各地还是不断传来同修被迫害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我除了感到痛心，也不禁思考，为什么到了正法的最后关头了，还是有这么多的同修被迫害呢？我们不能说都是那些同修心性上有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他们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我仔细观察自己和一些同修的心态后，发现我们常常被一种常人的认识障碍得很厉害，就是我们看问题常常不自觉地陷入一种常人的思维逻辑，比如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常常会陷在那个事情中，我们要如何如何解决，如何如何采取措施预防，而没有更多地跳出来，从法上看那件事，从心性上找自己的原因。比如一些同修平时很坚定，经常做一些讲真相的事情，但是其实可能思想深处还是有人的那种认识在，所以常常担心万一被抓怎么办，那些恶警不讲理怎么办，现在政府和国家都不讲理了，自己一个小老百姓和政府对抗能行吗？这些人的认识平时可能都能压制住，但是因为没能在法理上清晰认识，一旦这些同修被邪恶绑架到黑窝，心里就会吃不住劲儿，人的观念认识都会呼呼地冒出来，结果在无形中承认了邪恶的迫害，最后导致迫害发生。在此我想谈谈对此问题的一点认识。首先说，邪恶是不是可以随便胡来，或者强行地利用人间的政权对我们进行迫害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很多同修觉得自己似乎安全，没有什么保障。还有同修认为是信师信法不够，其实我觉得都不是。我觉得信师信法是建立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从法上有更清晰的认识，从而自然达到的，不是强为，更不是在人的情的作用下无理智的行为。同修们想一想，宇宙的特性是什么？是真善忍。宇宙的大法是贯通于各个层次的，包括常人这一层。迫害大法的邪恶当初不也是法造就的吗？那么反过来说，他们也就全在大法的制约之下，所以不是邪恶要如何钻我们的空子就可以迫害我们，因为大法是公平的，制约着你也制约着他。大法不是只对正的善的生命有要求，对负的恶的生命同样有要求。他们想钻大法弟子的空子，那么大法弟子就不能反制他们吗？当邪恶逆天背理的时候，我们同样能够依照大法的法理严肃地清理处理他们，因为任何生命都必须遵照大法做才是允许的，从来没有哪个生命敢于随随便便去做什么事情。师父在《转法轮》第九讲中说，一切东西都有它的根源。我悟道，那在常人这里能发生这样的事，当然不是偶然的。虽然迫害是旧势力造成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都做得绝对的正，认识完全在法上，这场迫害就不会发动起来。师父在《浅说善》中说，如果一个民族是真正善良的，业力一定会小，也绝不会有战争的出现，因为大法的原则不允许，宇宙的特性在制约一切，人也用不着担心善良的民族会被侵略。宇宙的特性，大法是遍布整个天体，从宏观至微观无处不在的。我从中领悟到，如果我们真正做得正，大法也是不允许迫害发生的。迫害之所以存在，和我们自己在法理上认识的还不够清晰完善有很大关系，又加上人的认识，人中积累出的所谓经验的干扰，从而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变相承认了邪恶的迫害。师父曾经在《转法轮》中说， 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作为一个练功人，心性就应该高，你不要老害怕是病，怕是病也是执着心，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同修们，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这种潜在的怕和担心，其实已经是一种变相的求了。你求来的迫害，谁能管你呢？师父还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个宇宙还有一个理，你自己求的，你想要的，别人不愿干涉。我悟道，正是因为宇宙中有这么一条法理，所以我们自己的心不正，尤其在法理上认识不清楚时，邪恶就会借机钻空子。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们真有这个权利去钻空子吗？我们是师父的弟子，修炼的路是师父安排的，修得如何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我们是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但是从另一面说，你不是我的师父，你有权利考验我或者来找我的不足吗？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修炼是在对自己负责，绝不是给邪恶修的，当然也不该由他们横加干涉。而且，我们在修炼过程中肯定是会有执着的，都放下了，不就圆满了吗？其实，我们能够达到我们目前所在的那一层次的法的要求，对当前而言就已经足够了。当然也不存在有漏该被迫害，下一步提高到哪个标准，那是下一步的事情。希望与同修们共同切磋，更好地在法上认清，减少迫害，在最后的时刻走得更正更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甘肃大法弟子的文章。直面恶意举报者。去年十月的一天中午，我在县城街区发资料，当给一辆摩托车菜篮放下后，被商店里面的老板看见了，一面抖开资料扬在头顶大喊法轮功发传单，一面拿出手机报警，还引来一些围观者。我当时心里一惊，但没害怕，立即发出一念，解体操纵他的邪恶，并快步上前，一把将资料抓在手里，并用严厉的口气说，嚷什么？不能在大街上乱喊，有话进去说。我正念十足的这么一抢一说，真的把店主给镇住了，没有了刚才的气焰，听话似的回到店里。这时我又对围观的人说，没什么事，大家忙去吧。众人散去后，进到店里，我一边发正念，一边问，你了解法轮功吗？法轮功对你哪里不好？你要出卖灵魂，举报好人。他狡辩，电视上前几年就说了，我接到过传单，不想看。派出所给所有商店都打过招呼，发现了就举报，给奖金嘞。现在电视都在造假，你不知道吗？我又开导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真的举报可犯下了大罪，要遭大的报应，金钱能买来你的命吗？说话的过程中，我始终盯着他，起初他一对白眼露出凶光，后来不敢正视我。我又从自焚伟案讲到九平，讲了天灭中共到退党大潮，一直说的他面露愧色，垂下了头。最后我问他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党，还当过优秀。我劝他赶快退了，免得为中共恶党陪葬。他说再考虑一下。至此我看他已明白了真相，回心转意了，就再警告了几句，堂堂正正地走出来，到别处继续做真相了。晚上回家对此事进行了反思，我体悟到，作为大法弟子，遇到突发事件，一是一定要稳住心态，不惊不怕，
立即以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并直接面对恶人，使他恶不起来，始终掌握主动权。要想到我们是住世的法徒，我是在救人，坚决不许邪恶迫害。如果逃避或撒腿就跑，就是配合了邪恶，那恶人就一定会举报，不但跑不了，还会加重迫害。二是出现问题，一定要正念去解决，有效的制止迫害。师父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去救度，不要碰到困难了就绕开走。修炼中关关都得闯，闯过了这一关，提高了层次，符合了法的要求，就立即解体了邪恶的迫害。再说我们是在救人，是在做最正的事，邪恶操纵恶人对大法犯罪，也是在淘汰人。我们直接面对他，制止他犯罪，就是从旧势力手中把他抢了出来，从而使他得救，是对他的最大慈悲。三是否定旧势力的同时，还要向内找，找出自己的不足，更深一层还要找出整体协调配合方面的不足，在修炼中克服，使邪恶无空可钻，无机可乘，开创一个救人修炼的宽松环境。过了几天，在小组学法时，就此事与同修做了交流，大家一致认为出现此事不是偶然的，是我们的心促成的，反映出我们整体在讲真相、劝三退方面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怕心严重，只注重暗地里发资料，而不敢面对面去讲。同修们认识到大面积发资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淳朴善良、会跟好的人一看就明白了，但正法推进得很快，众多的世人都等着得救，一些被恶党毒害太深的人，一些恶党阵营中的既得利益者，在名利中迷得太深的人，需要大法弟子深入的讲，反复的开导，才能使其醒悟，真正得救。二是一些同修怕吃苦，一年四季只就近少量发一点资料，基本不去外乡外村，尤其是没有大法弟子的周边县区根本不去，那里的世人有的还很少见到或没有见到真相。由于我们人的观念障碍着，始终走不出去，直接影响了那里众生的得救。三是整体协调配合不够，我们这里大法弟子很少，能够走出来的就更少，几个经常做的同修也是各自为政。有一对老年夫妻同修前年遭迫害，回家后再也没有出去过，不仅仅时间长了，疾病又上身了，而我们对他们关心不够，也没有带他们出去做真相，使其长期处于消沉状态中。大家向内找，还找出很多不足和执着心。在这正法最后值千金值万金的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听师父的话，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抓住一切机会，采取多种不同的方式抢救世人，兑现史前的誓约，不能给自己留下一丝一毫的后悔。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唐山大法弟子浩征的文章浅悟资源。在看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中，师尊在谈到澳洲学员岳阳到美国开法会花费了六七十万路费时讲，我们大法的资源就那么多，内心颇有感触。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无论经济状况如何，在世间都有一份或多或少的收入，而无论属于我们个人的资产到底有多少，它其实首先都是大法弟子的资产，也就是整体大法资源的一部分。
我们是不是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表面上属于我们的个人的财富呢？那么引申一下理解，我们每个大法弟子自身所独具的各类技能、体能、特长、学识能力、社会条件与地位，更包括每个大法弟子的时间精力，是不是同样是大法资源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呢？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却有意无意间把这些真的当成了个人的能力、私有的财富，并没有从内心真正认识到这是大法赋予每个大法弟子的，是为了救度众生的责任、使命而造就的。当我们在整体配合中发生矛盾而产生隔阂时，当我们觉得自己如何如何时，也就是执着自我时，我们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根本上摆正关系并正面对待？这样是不是就很难最大限度地发挥大法弟子整体资源的作用？是不是还是思的因素、角度还在起作用呢？这方面的问题，师父提醒过我们，有的在这方面能力强一些，有的在那方面能力强一些，你可不要因此而想入非非。你说我有这么大本事啊，怎么怎么样，那是法赋予你的呀，你达不到还不行呢，正法需要使你的智慧达到那一步，所以你可不要觉得你自己怎么本事。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齐齐哈尔大法弟子谈有关金钱的一点想法。与同修交流中有这样一件事让人费解，这位同修个人经济状况不好，做些小买卖勉强维持生活，可经常有这样的常人与同修并不太熟，看中同修的某件商品来套近乎，想廉价买走，同修为了讲真相救人也就同意了。这样的事时有发生，有同修不同意他的做法，此同修不同意，说是为了救众生，如果这样做，这个众生真的救了他吗？也有同修在购买耗材时被商家要了大价钱，超出正常商品十倍以上的价格，却欣然接受，连价都不还，任由旧势力的宰割。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的出发点是为他的，而不是为我的。这个常人本来就是不怀好意，干了一件在经济上迫害你的事，被旧势力所操纵，你却满脑子想的是这人是我救的，我又救了一个众生。那人会大夸你如何好，真好，真善良，求来一个好名，这不正是旧势力以个人修炼提高为第一性的圈套吗？如果你真的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为他人着想，为众生着想，就不应该放纵常人的魔性，在讲真相中归正他的思想，去掉他的魔性，真正救他。如果你真的做到，那个常人也许会改变最初的想法，不被旧势力所利用。一个生命有想利用大法的念头，利用大法弟子善良的念头牧取私利，我想对他本人是有害的。因此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大法弟子不仅要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邪党的丑恶历史，也要注意归正人们不正确的思想、道德行为，让人们知道好与坏、是与非的标准，制止常人不当行为的发生。再谈购买耗材，购买耗材的钱，无论是你个人的还是大家的捐资，都已经是大法的资源了，怎么任由这种经济上的迫害发生呢？往往这样的同修认为，在钱财上不与商家争，自己把利益看淡，求个好名，心安理得， 却没有站在正法的基点上考虑，这是旧势力利用你处于个人修炼状态钻空子，死死地控制社会财源流向大法，阻碍救度众生。另外，深挖一下自己内心深处是否有我是练法轮功的，是被迫害的，担心商家知道自己的身份，更怕商家知道自己做资料，宁肯吃亏而不能理直气壮，无形中将自己当成了罪人而不自知。也有同修在外打工，受到老板无端的在时间、金钱上的克扣，不能据理力争。虽然我们修炼中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执着，执着于名、利、情，但在师父的正法进程中，怎能容旧势力以此为借口来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呢？旧势力的安排，我们绝对不能承认，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归正大法弟子救人基点，才能更好、更有效地救度众生。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关于发正念的一点认识。这个问题同修也都交流过，有很多好的心得，我也就发正念的问题谈一点认识。发正念常见的问题是信心不足，这又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师父和大法的信心不足，一个是对自己信心不足。很多时候我发现自己说信师信法的时候，向内心找一下自己，还是有那么一点不踏实，好像对师父对大法有一种渺茫的感觉。法理上也知道应该无条件的相信师尊，相信大法，可是从内心发出的那一点怀疑总是时不时的显现。和同修交流，我发现这也是比较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虽说在修炼的过程中，这些人心的反应是正常的，只有不断地修正自己，不断地去掉这点不好的东西的时候，自己的层次才能提升。可是这点反应在发正念时，不就成为干扰了吗？修炼人对自己信心不足，是由对师尊、对大法的相信程度不够导致的。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上看，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有多少，自己就能做到多少。一个完全相信师父、相信大法的人，发正念时就不怀疑自己发出的正念是人念，而是纯粹的神念，而神念指挥下的神通就肯定会起作用，也就能够调动自己更大更多的能力。真正在法上的自信是修炼层次的真实体现，对恶人的恨是正念不起作用的又一个大漏。面对着同修被惨痛的迫害，对参与迫害的恶人说一点怨恨之心没有，对修炼中的人来讲也不是一下就能做到的，这点人心更不易察觉。虽然不像常人那样痛恨不已，可是只要有就是漏，因为修炼的人是没有对人的怨恨的，哪怕是对无恶不作的恶人，有恨就是一种情的表现，就是一颗肮脏的人心。这颗心不去，旧的法力就在起作用，就在保护这些恶人，那么仇恨心理就必须要修掉。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大法弟子修的是慈悲，是没有任何个人的东西的，也就是胸怀众生的，是为了众生的被救度，是没有分别心的，对众生都是一样的。对一些虽然对大法犯罪还多少有那么一点可挽回余地的坏人，大法也一再的给其迷途知返的机会，对这些人的报应也是应该的，因为他犯了罪就应该受到相应程度的报应，甚至一些报应已经在师父或正神的安排下小之又小了，遭到一点报应也是为了促使其醒悟，所以对这些坏人的报应也是必须和应该的。对那些十恶不赦的恶人，大法弟子的正念就是要坚定的铲除，因为大法弟子的慈悲是和宇宙的特性一致的，那些完全背离了宇宙特性的恶人是他们自己在淘汰自己，大法弟子只是在按照宇宙的法理在行事，也是师父给弟子树立威德的机会，
清除它，像清除尘土一样的把它从宇宙中清理掉。所以对他来讲，不是慈悲不慈悲的问题，就是按照宇宙的理把它处理掉就得了。因为大法弟子的一切都是慈悲的体现，所以处理这些乱七八糟的生命的时候，大法弟子照样是在慈悲地行使着自己的使命。同修们都有同感，环境宽松了，邪恶的因素确实减少了，可是那些十足的恶人咋还不遭报啊？一方面，师父在《大法坚不可摧》中说，目前所有对大法犯过罪的恶人，在对大法弟子所谓的邪恶考验中没有利用价值了的，已经开始遭恶报，从现在开始会大量出现，而那些最坏的邪恶之徒将被利用到最后一步。是因为还有大法弟子不断走出来，邪恶的旧势力需要利用其继续考验大法弟子，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最邪恶的坏人还在逞凶行恶的原因。这是最主要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大法弟子的慈悲不足。邪恶及恶人存在的空间，恰恰是大法弟子的漏给这些邪恶的生命提供了一点生存的空间。恶人们为何要死命地维护现在的迫害形势？因为大法的环境越宽松，走出来的同修越多，他们越失去存在的价值，那么他们面临的必然就是淘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是一致的，大法弟子走向圆满已成定局，邪恶的彻底淘汰也在随着大法弟子整体的升华而在不可逆转地进行着。那些尚未遭恶报的恶人的存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本质上看也就是一个幻象而已。